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470名法轮功学员上半年遭绑架骚扰，辽宁教师陈文多屡遭迫害离世，曾遭劳教所监狱迫害，四川母志泰又被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64个城市，其中绑架3291人，骚扰6179人，送洗脑班312人，非法抄家1384人次，78人被迫离家出走，118人被强行抽血，3人被验 DNA。 迫害严重的城市是武汉市126人，潍坊市101人，哈尔滨市91人，吉林市87人，大连市87人，烟台市83人，成都市82人，青岛市78人。今年上半年遭绑架骚扰等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国家公务员、大学教师、副教授、博士、律师、记者、警察、高级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商业精英等。其中年龄最长者94岁，最小12岁。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772人，80岁以上238人。113人被中共当局扣发取消养老金。中共警察等不法人员通过非法抄家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2万美元，人民币194万2553元。今年上半年已有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52人是在绑架和长期骚扰中离世的。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进6月17号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派出所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家人查看其尸体时发现脑浆溢出，一只眼珠没有了，身体平平的。吉林省伊通县伊通镇马家屯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刘铁明和姜维斌先后在3月中旬和4月3号离世。以上信息采集时间为2021年1月1号至2021年6月30号。据明慧网报道，20多年来，辽宁省营口市中学数学教师陈文多长期遭到中共不法人员迫害，被绑架、非法抄家、非法拘留、罚款、开除公职、被迫流离失所、非法劳教、判刑，在大连监狱被迫害的出现心脏骤停、心律不齐等症状。2020年11月，陈文多出现心衰症状、呼吸困难，于2021年1月23号含冤离世，年仅52岁。陈文多与妻子刘丹本是营口市24中学教师。1997年4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下，淡泊名利，远离争斗，更加善良、宽容、真诚，在教育工作中更是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文多与妻子因为去省政府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拘留抄家。之后陈文多夫妇不断遭到警察的骚扰，又多次被非法拘留关押洗脑班，未免再受迫害。2002年7月陈文多夫妇被迫离开了十几年的工作岗位，离开家，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2013年11月陈文多被鲅鱼圈国宝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大连市监狱遭受迫害。期间陈文多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血压高压240到260，监狱不允许保外就医。在还有三个月即将出狱的一天晚上，同监室的人给了他一杯茶， 当天晚上他开始严重失眠，并出现心脏骤停、心律不齐等症状。这种症状一直持续到他出狱后才有所好转，但是失眠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善。2020年11月，陈文多出现心衰症状，整天整夜呼吸困难，睡不了觉，身体浮肿，饱受痛苦的折磨。他于2021年1月23号凌晨含冤离世。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6月22号，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武志泰先生被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警察绑架抄家，现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迫害。武志泰先生今年52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改掉所有恶习，走上了一条健康之路。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武志泰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一次被法院非法判刑。2000年，武志泰因为去北京和平请愿说明真相，被警察绑架到湖南驻京办事处。办事处警察把武志泰的头按在抽水马桶里，实施溺水折磨，还给他戴上铁手铐往墙上撞，手铐都被撞断了，并遭到毒打，个人财物被抢走。2001年1月，武志泰被劫回绵阳市北川县看守所。两个多月后，武志泰被非法劳教两年，劫往新华劳教所继续迫害。在新华劳教所，武志泰遭到每天长时间的站、跑、坐小板凳，还要做奴工等刑罚折磨。他因为拒绝写所谓转化的三书，被剥夺睡眠，有时每天只准从凌晨三点到五点睡两个小时的觉。2012年4月，武志泰被绵阳市涪城区国保大队周泽等警察蹲坑绑架，长时间遭到刑讯逼供。后来，武志泰被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劫入加州监狱。监狱强迫写所谓的三书，对不写三书的法轮功学员采用辱骂、殴打、捆束缚带、使用催泪瓦斯、芥末水喷眼睛、警棍电击敏感部位、多根警棍同时电击、在太阳下曝晒、限制睡眠等手段进行迫害。目前，武志泰又被非法关押到绵阳市看守所遭受迫害。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谁怕好人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6日。22年是一个人从出生、上学到大学毕业走入社会要经历的时间。1999年出生的孩子到今年也该22岁了。这一代年轻人赶上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手机、高铁、支付宝、微信、电子游戏长大的，同时也是伴随着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这些悲催事儿长大的。在人生本该无忧的二十多年间，他们赶上了本世纪最可怕的两次大瘟疫。如果说他们对2003年中共掩盖疫情而酿成萨斯大流行还懵懵懂懂，那么2020年中共掩盖疫情而使得武汉肺炎蔓延成世界大瘟疫，就多少有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体验。一如既往，中共会把掩盖疫情宣传涂抹成战胜疫情的伟大壮举。在主旋律喧嚣下，中共用新的假话冲淡着旧的假话， 为揭示疫情而遭受打压甚至失去生命的李文亮医生那些人，很快就成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说假话做假事在今天的中国早就司空见惯，假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了，以至于山寨一词最终被收录进了新版的牛津汉英英汉词典。中国人造假，光是一个山寨大国就能让世界瞪大了眼睛，山寨苹果店，山寨银行，山寨手机，山寨部级单位，山寨币，山寨贷款 APP, 联合国山寨证书，山寨交易所，山寨查分网站，山寨版的110电话，连南航网、携程网都被山寨，甚至还有假冒纪委干部的山寨双规。不光是山寨，创新也能造假。量子通信火爆起来，于是量子悬浮疗、量子排毒足浴盆、量子神书、量子鞋垫、量子茶杯等等量子骗局层出不穷，学术领域一样也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2017年4月20日，国际肿瘤生物学杂志撤销了2012年到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最讽刺的是，那个用来把人圈起来做党奴的所谓社会信用体系，其背后的推手就是那个天天高喊用高科技打造诚信社会的原中宣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主任卢伟，他自己却因为不守诚信、大贪大腐而落马了，获刑14年。谁都知道造假不好，你也骗，我也骗，大家都是受害者，而且因为信用缺失，会把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推高。可是大家都很无奈，社会已经这样了，老实人吃亏，不假能行吗？就如同看一出戏，大家都垫着脚，大家都很累，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脚跟，就会影响旁边的人，结果大家都把脚跟放下了，都不再累了，戏也都看得更高兴了。可是谁会做第一个放下脚跟的人呢？中国真的就有这样一群人，那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信仰真善忍的这个群体。1992年法轮功开传，凭着祛病健身和道德升华的显著效果，人传人，心传心，短短七年间就有数千万人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经历过文革和六四的中国百姓已经很难相信什么了，但是真善忍触动了埋藏在人们心中的那颗憧憬美好善良的种子，许许多多什么都不信的中国人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在那个物欲开始膨胀的时代，这宛如一股清流，身体上健康了，名利上淡薄了，工作上更兢兢业业，再也不挑不拣了，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正能量。通过把这种能量传递给家人，传递给同事，可以看到那些年这股正的能量的确带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都在回升。但是几千万人不是因为讲政治而去做好人，而是因为信仰了真善忍要去做好人，这却让某些人坐不住了。科匹和职能部门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企图一直就没有断过，歪曲抹黑、破坏练功点，甚至抓人打人都出现了。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上访，他们出于对当局的信任，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希望当局能够释放两天前在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并且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再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时任总理朱镕基出面，责成信访办负责人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对于上访中的几个诉求都给予了正面回复，随后学员散去，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99年法轮功425万人和平大上访。万人大上访给了当局一个了解实情的机会， 展现了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做好人的权利所做的努力，但是时任党魁江泽民却把民众维权的努力当成了残酷镇压的借口，在三个月之后倾举国之力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铺天盖地持续至今的邪恶迫害。22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仍然是为了争取信仰真善忍的自由和做好人的权利。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谁怕好人多呢？还真是有怕好人多的，那就是共产党，那些一脑子都是假恶斗的人怕，因为真善忍让那些坏东西无处藏身。在这个造假文化肆虐的社会，这一时代的年轻人也是面对这残酷的选择，一个人愿不愿意说真话，那是一种选择。一个人愿不愿意尊重说真话的人，愿不愿意尊重那些敢于去上访要求说真话权利的人，愿不愿意尊重20多年来一直为这种权利继续抗争的人，那也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将意味着您和您的家人健康与否，幸福快乐与否。接过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传单，了解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远离邪恶，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争取一个自由、健康与幸福的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
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 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得滴哒哩得哒哆滴得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首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 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 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他。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4、5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 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她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他似的试探着问他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 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他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了五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五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宇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宇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宇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宇宙与许娜这对鄙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宇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 等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
几何？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